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至二十三节，早早的请听我念。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今早的正道题目是良善，现在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唱的那首歌，我想回去查一下是谁翻译的，很有佛教的意思，意义在里面，照我本相。这个赞美诗没有写翻译的人是谁，我教会的诗跟本通常都有写翻译的人是谁。其实它的翻译不是很准，因为英文的诗歌其实比较美的一种形容方式。这个是一题外话。有些时候唱诗的时候要注意，翻译的人好像没有把原意翻出来。照我本相是非常非常这个佛教的一种的概念。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良善，这个题目是我一生还是在继续追讨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刚才的这个经节，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一段经节在其他的圣经版本也有，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都有，但我就拣选了马可福音第十章，因为其中有一些的字句是其他的版本所没有的。好，我们圣经打开以后，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打开，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可受教，叫我们撇开我们人生自以为是的一切的智慧，而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主你的话就是真理，叫我们改变我们的一生。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实在是我们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良善这一个两个字，或者英文的字眼 goodness， 是我一生常常思考的一个题目。因为你们大家都晓得，我是现在是从事良善工作的，就是做这个慈善工作。而当你做慈善工作的时候，你遇见人的时候，通常人都有几种反应。对你不大好的人就觉得你很笨，你怎么做这样的工作？因为那个回报了什么的都不是太好。比较对你比较好的人就一直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是哇，你是大好人，你是好人，你做这种好事，好人好事等等。所以如果你是单靠人家称赞你好人好事能够过活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做这个工作，因为讲好人好事的不是太多人，而且只是口里讲，又不见得他从那个口袋里拿出钱来赞助你，没有的，人家都是在讲。但是很多人都是很愿意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提到做好事的时候，做良善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很多的见解，都要想说怎么才做得好人，怎么叫做好事。但是我一生里面就发现，其实这一个课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不是随随便便你看见街边有一个乞讨的人，你给他一两块钱，那你就算是好人。或者良善本身的这个课题，其实包含着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其中比较困难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上教会，然后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就常常得思考我们当做什么东西，而在过程当中你就会遇到许多本来应该做但是没有做的，或者说他会做但是他也没有做的，或者是没有说他会做但是他有做的，这一种人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就引起了个人在这一方面 一系列的挣扎。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最近我遇见一个人，他是做建筑材料供应商，建筑材料供应商，他的公司在 Tuas 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他是姓做的，所以就叫他做老板。做老板这个人看起来很普通，大概没有受到太高深的一个教育了，就是有非常夸粗刚的那种阿星阿星的那种 style 因为新加坡生命堂，不是牛顿生命堂，新加坡生命堂一些弟兄姐妹想要参与 Batam 的一些扶贫工作，所以就到后来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做老板。做老板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是一个教育水准不是太高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他自己去发明一种建物的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很快的把不是用砖头，而是他自己发明用木碎跟塑胶原料掺在一起，就变成一种很硬很硬的一种的材料，他用他自己的工厂弄成一个凹凸型的一种的板，然后那个概念就是你不要用砖头，你就用他的这种自己发明的东西跟他砌起来，而且它是一条一条的板块，然后一边是凹一边是凸了，两个就放在一起，就很快的就能够砌起一栋的房子，然后是用铁架子跟他套住的。据他所说，这样的做法会比我们传统砖块来的便宜，来的快，来的实用，可以用25、28年时间那么多。但是比较令我感到兴趣的就是做老板不是基督徒，你到他的那个公司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普通这个发出刚家里的东西，就是佛像也有啦，什么道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啦。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以后，我就发现他非常热心，他非常愿意在这一方面做出他的贡献，所以昨天我才跟他见面，他就自发性的跟我们要了一个巴旦贫民屋的那个蓝图，他就自己掏腰包把他的材料全部剪成一个屋子所需的这个材料。不单止如此，他在他自己的工厂那边腾出一个空位，就在那个地方就建那个屋子起来，来示范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可行的，非常热心。而昨天他也开始跟我讨论缅甸救灾的工作，他说这个缅甸那个什么情况，我在缅甸有人我想同样的方式过去，但是题外话就是缅甸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是非常非常困难，连我们人家人都不能够进去里面。但是他这种热心的这个程度，一直往这一方面研究，一直往这一方面去想，一直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这个计划成功的话，那就很多人会受惠。相比之下，当他开始告诉我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专业的土木工程师是基督徒也是长老，我就告诉他说，哎，你有这个人，他说这样子，我需要你一些的技术上的指导，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样子做是可行或者不可行的。这位基督徒长老我是好几年一直邀他参与不同的工作，但是我就知道他一定说不的，果然如此，他就寄了一封 email 给我，洋洋大片的 email 讲为什么他不能够参加。他不能够参加的原因很多很多了，其中一个比较令我感到大跌眼镜的就是，他说作为一个专业人才，除了在我自己公司以外，外面的东西我一概都不可以做，我没有这个 permission 去做别的东西。那我告诉他说，不是啊，我不是叫你签什么字嘛，我只是要你去看一下，提一些意见。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种东西我们不可以做的，不可以做。这位基督徒的长老是我所邀请的许多挺有能力挺有才干的人之中的一个，我常常 到不同的地方，要物色到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我就想要游说他们做一些东西。但是他的反应也是一致性的，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就是常常说这个我不可以做的，我没有时间，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才干，我不可以做的。反观一个叫做做老板，一个那么普通的一个人，反而显出那么自发性的一种的善行，自发性的一种的良善。所以这一种的情况就令我们感到很困扰，怎么会这样子？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是好好的，应该是良善的，应该是带有爱心的，反而我们常常看见非基督徒或者其他宗教的不同的教徒所发出来的良善跟善心是远超于我们人生所碰见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想我每个人大概都能够举出几个的例子，或者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也不如一些其他的人，所以就从中就起了许多不同各方面的见解，而使那个情况更加混乱。在传统教会里面，福音派的影响是很深的，就是Evangelical的影响是很深的，就是有关于良善的这件事情的解释。福音派的解释就是良善本身是不足够的我记得从小就常常被训练用四个属灵定律，不晓得你有没有被训练过四个属灵定律的其中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图案，就是上帝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然后我们想要到上帝那里去，就用各种方法。那图案当中有一条线是宗教，就是用宗教要到上帝那里去是不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善行，你做善事也是不可以的，学问什么种种都不可以。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十字架，你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从传统教会的概念来看，这一种的良善，这一种的善举，这一种的善行是不足够的。而且从小到大我常常听到的一个字眼就是社会福音的这四个字 Social Gospel， 就是在英文教会里面 Social Gospel 是 dirty word 来的，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眼。所以当你说这个 Mr. Doe 在做这种救灾工作，或者人人家人在做这种救灾工作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 Social Gospel， 这是社会福音。就是说以前有人认为我们在社会做了许多善行的话，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例如说 YMCA、YWCA 或者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这些都是 Social Gospel， 都是错的。因为好像四个属灵定律所说的，善行本身是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的。那困扰的地方就是，当我看见这其他的人，所谓 Social Gospel 的人，包括我自己的机构在内，我看见他们有很大的喜乐，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冲力，他们有很大的英文说 enthusiasm， 他是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那反观我回到我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全部就跟我讲一大堆理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讲来讲去就是我不可以去的意思。那两个当中就会起很大的困扰，到底是不是善行本身是不足够的呢，或者是毫无价值的呢，还是它本身有从上帝而来的一种的价值？如果他是毫无价值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你管他是基督徒也好，佛教徒、回教徒也好，他很乐意这样子做，而且把他的生命，有一些人把他的生命完全投在里面，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良善的这个专利？从圣经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的答案，但是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我自己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愿意跟大家分享到现在为止的一些的看法。这一段经文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好像刚才所说的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都大致上有同样的这个概念。我常常非常喜欢看圣经有历史性的记载，就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很多都是理论，就是他告诉你神学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历史性的记载我是挺有兴趣的，而且如果你用你的想象力再加上去就更有意思。就是说在历史上实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不管它是五饼二鱼也好，或者是耶稣跑到撒该的家也好，这是活生生的一种的例子。所以这一件事情应该是蛮令使徒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它都被记载下来，当然是圣灵感动之下都被记载下来。这一个事件 应该是同类的事件应该是常常发生的，就是除了这里马可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也有另外一个记载，就是有律师来问耶稣同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一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耶稣的人生里面有常常有人就挡住他说，问他我当做什么。但是这个年轻人比较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非常非常诚恳的。你可以想象，耶稣走到一半，这个人跑到他面前，跪在他的面前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换句话，他实实在在愿意知道，他也非常谦卑，他愿意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少礼仪，所以我们就嗨 how are you 什么的，牧师就是嗨牧师什么的，比较少礼仪。有些时候我觉得礼仪本身有某一方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有一次我在一个庙会里面看见一个僧人，应该是什么得道高僧了，他的随从者要把这个一碗饭递给他，是跪在地上把碗顶在头上，这样噔噔噔噔噔噔跪跟他面前。我说哇，这个是很有邪的，很有风的这种的做法。所以你想想，这个人跑到耶稣面前就跪在他面前求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第十八节一节，耶稣就颠倒了整个对良善对好事的一种的看法。主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英文的字句是 Good teacher, what must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Why do you call me good? 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下面一节，除了上帝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就一节，主耶稣就把整个大纲，整个有关于良善的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提了出来，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讲呢？因为这一个年轻人的概念是跟普通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良善本身是一种的途径，是一种的办法。所以当这个主耶稣过来的时候，如果我要问他有关于人生的这种所有的东西，当然我先假设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良善的人，所以我就问他，良善的夫子，从属世的角度来看，特别从道教跟佛教的概念来看，良善本身是一种的途径，就是一种的办法，是一种通往某一方面某一个因果这一方面的看法，就是说我要这样的东西，我就要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是一种阴阳之间平衡 的概念。所以中国人或者道家佛家都有积德的这种概念，它是一个蛮好的方程式了，就是你做了多少的坏事，你就要积多少的德。这样子的概念底下，就有很多人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到曼谷去，人家园亚太区的这个总部是在曼谷，而很巧的就是人人家园的各办公室都是在红灯区附近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在新加坡的办公室是在亚龙 的旁边，所以我们的同工之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每一次去银行都有人去兜售，他们就讲，哎呀 do they meet another tree?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是个很好的 customer, 所以很多人去找他。在香港的也是在一条夜总会 的这个办公室，在一条夜总会很出名的半红灯区的地方。其实我不知道的，我是早上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晚上回家的时候一走过，怎么那么多人坐在前面穿得那么暴露，后来就发现是红灯区。亚太区更惨，就在八蹦 的附近啊，八蹦就是泰国很出名的这个红灯区。那你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佛教，所谓佛教圣地嘛，但是这一种什么红灯区，他开门大吉的时候还会找僧侣来祝福了，你懂吗？来诵经来祝福。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他从良善善行放生这种方程式，他可以找到答案，就是说我做了多少亏心事，反正我去做一些好事补回来就可以了，不管你是 放乌龟也好，放鸟也好，什么的、哦、去救什么东西也好，它有一种的平衡的这种概念。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这种概念，就是良善本身是一种的果，一种的途径。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先认定主耶稣一定是良善的一个人，而对，在他的概念底下，良善本身是跟普世的概念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许多基督徒隐隐约约有的一种的概念，就是我们从善本身是一种的工作，或者一种的事工，是我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是教会的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从善本身是来使我达到某一个地步。最近有一间教会跟人人教员合作，我是感到挺失望的、因为这个教会本身它有许多年轻人，他希望年轻人能够从建物方面比较理解扶贫的工作，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教会的负责人跟我们一直讨价还价，就是他想要压低我们的这个价钱，因为你知道人人教员的工作是把义工带在一起，然后我说去建屋嘛，然后那个屋子的费用是由所有的义工分担的，所以是不单只是要出力还要出钱，所以晚报跟海峡时报前些日子就批评我们，我已经出力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还要我出钱。所以这间教育的负责人一直跟我们讨教，我讲最后一分钟我们可以不可以有多一件 T 恤，我们可以不可以有多一份甜品什么，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的概念就是通过这个活动是训练我们的团契的这个年轻人，所以还是我的活动是主要的原因，不是你的所谓建物或扶贫的工作，我们是通过你来达到另外一个目的。而这是挺令我觉得惊讶的事情，我一直在跟他解释说你要我们的价钱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扶贫工作的，但是他就是 don't get it、哦、他就一直在要求许多东西。明天早上我还要给他 poster， 他说我要 poster， 一直 make sure the poster A to size one、哦啊、他也不去想一下我的 poster 从哪里印出来、哦、一定要给我们，因为没有 poster 我们不会做别的东西。所以以非常商的一种概念来达到他自己所要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就在这里提出一点非常非常有转类性的一种说法，除了上帝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从归正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我们完全堕落理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启发点，就是你不管谁是谁也好，你所做的善没有一样是对的，没有一样是真善，没有一样是真正良善的。所以经上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使徒保罗更进一步引旧约圣经说，没有一个是真正寻求上帝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善良本身不是人本的，或者人本的善良本身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你问耶稣，你说你是良善的妇人，我从你的良善能力学到许多东西，主耶稣说不是的，你从人的良善方面它是没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良善本身是从上帝而来，而上帝本来就是良善。所以主耶稣的这一句话，这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道出了整个人类良善善行之间的偏差，就是我们所做的许多东西都是因着人本或者人活动里面某一些的目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这样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好像做老板一样是自发性的、哦、当做老板跟我谈缅甸什么什么的，我一直想要知道他在从中他能够获什么利，他是不是可以去上报纸或者是上什么媒体等等，虽然我到后来我会安排他上媒体，主要就是要鼓励大家说有一个人这样做这样的好事情，但是没有，他根本没有这种概念。他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如果我能够帮多少人我就帮多少人，所以那个动机还算是蛮纯正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把良善跟途径跟方法连在一起，主耶稣说不是的，因为这一些都是非常肤浅的看法，只有一个才是真正良善，那就是上帝。而经上在这一方面的解释是更加彻底的， 诗篇第119篇第68节说，上帝本为善，就是他本来就是善，他不是果，他是因。在工程的角度来看，他是 first cause， 他是第一个因，他就是善。就好像许多我们知道的，上帝也是爱，他不是爱的办法，或者是爱的表彰，或者爱的表现而已，他本来就是爱。这是比果还要很深的一种的见解，就是同样的，上帝本为善，他不是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彰显善，或者是他彰显良善，那是 secondary 次要的。他本为善，他本来就是善，所以我们说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All good things come from God because God is good， 不是 God wants to be good 或者 God。Act like he's good. No, he is good. 同样的爱也是一样，因为他就是爱。这一个第一个 domino， 第一个 first cause 的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就告诉我们，善行本身，倘若是从第一个因开始，其他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就是你以你自己的利益做出的善行，或者是你因着某一样活动，或者你们让宗旨所做出来的，因着你的团体所做出来的善，都是挺肤浅的。除非你认识到上帝本身就是良善，他是 first cause， 他是所有良善的真正的因。从这一个概念来看的话，你把其他因着自私 自己自发性当成是方法的这种良善撇开不谈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有自发性非常纯正的这种的良善，因为这一个良善本身是上帝所给他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恩赐。良善到底是不是恩赐这一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的教会一位长老其实来问过我，他说你认为良善是不是恩赐，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一种的良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什么人之皆有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恻隐之心。所以这个长老说，你说良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恻隐之心可能人之皆有啦，但是特别的一种的良善，或者是一个超乎常人的良善，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赐。最近我到河南去，上个星期有分享了一点点，除了那个地方教会以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忆，就是遇见一个我想我人生当中大概不会看到有太多的这一个人，一个叫姚，姓姚，姚金奇，金色的金，奇怪的奇的一个农民。刚认识的时候是通过南阳是河南的一个城市，两个教授，不是基督徒的教授，而且是什么共青团什么什么的那一类的领袖，通过他们认识这一个农民。两位教授请我们吃饭，然后就说哎，我们介绍给你这个姚先生，姚先生是一个好人，做善事的。那我看见这个姚金奇黑黑的皮肤，黑就典型农民的那个样子啦，又不是会讲话的，就在那边那傻傻的就坐在那里，就吃，我们在吃农村菜嘛，什么木盘鸡硬的要死不好吃的，还有很多菜啦，什么馒头啦，这种玉米什么的，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吃到一半他就站起来，拿起他的香烟一个一个去敬，你懂吗？什么长寿烟，我一看西多应该不是很长寿的，对不对？不是哦，我们不抽烟，我不抽烟，每一个人不抽烟，就只有他抽烟，所以他就蛮纳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找这个人干嘛？就好像又不会讲话。后来发现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打从心里敬佩他。因为这个姚金奇先生是基督徒，他的家里的门槛上有那个基督徒的对联，他跟他太太所做的事工是我一生当中没有见过的，就是他专门把人家不要的老人带来他自己家里养，人家不要的小狗小猫也带回家养，这个特别是找人家不要被遗弃的老年人带来自己家里养，从十年前开始。那我就非常有兴趣知道他是按什么机构做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到河南的原因就是要看人家园可以不可以在那里开始施工嘛。那你要想哦，你要开始施工，你的钱从哪里来？ 财务上谁要支持你，从哪一方面，机构啦什么啦，哪一个地方啦，一大堆的错综复杂的东西去想。那问姚先生，你这个怎么做？他说我就这样做。我说你就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我就这样做嘛，就一个一个带进来。我说你背后有什么机构吗？什么政府吗？什么什么的支持你吗？说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就这样子做。我们有饭就吃饭，有粥就喝粥。过去十年他带进超过50位老人，而50位老人当中很多都病死或者老死，他就用自己的钱去埋了他们。到现在我到了他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住在一个被遗弃的中学，就是广场啦，就是政府或者当村的那个村长就让他用那个地方。还有14位跟他在一起，其中一位是瞎眼的，一位是耳聋的，还有一个是全身不遂躺在床上，在一个很暗的一个房间里面一直在抖的一个老人。而姚先生跟他的太太就照顾这一些人。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看他们住的住所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钱嘛，所以就在那边什么东西可以做就做了，什么地方可以住就住，所以老年人就住在一个非常烂的一种的这种环境。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转过脸就哭了，因为实在是很难理解怎么样做这样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我们人家园就把这个工作给扛下来，就看一下可以不可以为他筹款。但是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知道的，就是我没有可能有这种爱心，我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全身不遂的老人在那边一直抖一直抖，这不是照顾一个了，他照顾14位老年人，没有钱没有机构没有什么到后面支持他，当然当他这件事情被媒体知道以后，中国当局就赶快派乡长村长什么霸长的人出现，给他一个很大的警牌，雷锋精神什么，我们的学习党的什么什么的嘛，到后来就因为媒体把这些事情传出来，当局就每年给他大概新币200块钱的赞助，一个老人200块钱的这种赞助，但是是不足够的。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在想的，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有没有那么大的良善来做这样的东西。答案是一定是不可以的，照顾一个就已经不很难去想象，他要照顾14个嘞，而且不是普通的老人，还是一个瞎眼的，一个是聋的，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需要很大很大爱心，需要很大的这种良善 的一种的举动。所以我说在我一生当中恐怕就很难再遇到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出发点完全是非常纯的，非常简单的，因为他是毫无利可谋的，而上帝安排我遇见他就能够给他一种的协助。但是我还没遇见他之前有十年的时间，他就东拉西扯的就这样子一直一直过，一天过一天。我在想他到底为什么做这样的东西。前些日子在一个查经小组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中一个成员是有头有脸的，是一个大机构的一个很大的主管，他就一直追问我杨长老，你告诉我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东西，他是不是有利可图，可能你走了以后他有其他东西呢，可能有人给他钱呢，可能他从圣经里面得到某一方面的指示呢。就是说非常典型的新加坡人的想法啦，就是哪有这样好的东西，一定背后一定有一个 catch 在上面，有一个 catch 在上面。我就觉得很伤心，解释解释到后来，哎呀，我就借故跑掉，不要跟他再解释下去。他一直要找那个 catch 在哪里，到底这一个人他是不是因为念了神学受到光照，他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特别光照这一个人，把这一种的良善的爱心特别放在他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良善不是人之皆有，至少我没有。我知道不管我给他赞助或者不给他赞助也好，他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苦的是他的太太啦，我看就是他被拉进里面，两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东西。这一种是一种特别的恩赐。而从唐牧师感情圣化的一系列 的讲座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单只是良善本身是上帝属性本来就有的一部分，其他的属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我们堕落以后，这一种东西都不见掉了，或者很难寻回来，而上帝就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光照放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什么基督徒有一些有那么好的良善的爱心，非基督徒也有，做老板或者是道教佛教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这一个爱心。但是我得肯定的 一点就是，这些爱心本身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还不是完全足够的，但是至少当你有这一个从主而来的良善的时候，你就非常自然的能够想到，因为你靠近主的缘故所得到的各种的这一个果效。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本身有恩慈也有良善，因为它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不管他是做老板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对耶稣基督是谁根本都不知道的也好，当他比较靠近上帝的时候，当上帝愿意把良善放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就能够想到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他也愿意继续下去。做老板本身就知道他做这样的东西，他至少他觉得我心里会很高兴，那个高兴从哪里来的呢？他讲不出来，他只能够跟你讲说他心里高兴。但是我得肯定的一点就是，主耶稣看见这个良善的少年人的时候，把良善的因点出来，就是从上帝而来。但是主耶稣并不因为他是良善的少年人而说 OK 你人很好所以你就能够进入天堂，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看他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就点出他生命里面所缺乏的，或者英文说 Achilles heel， 就是他的弱点在哪里，就是钱财方面的弱点。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一些诫命你有没有守？他说守。主耶稣就抓住他的痛脚，就跟他讲说，你要把所有的东西给卖掉，还要来跟从我。但是还没讲这一句之前，第21节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一节，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耶稣就爱这个少年人，因为少年人跪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看见主爱他，但是主没有妥协这个信息，爱他是一回事哦，但是主还是很清楚的告诉他说，爱你是一回事，但是你还是得按着真理行事，你的良善是不足够的，你守诫命是不足够的，因为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你没有完完全全的尊我为主，你没有完完全全的跟从我。所以传统教会的概念或者是教训是对的，就是良善本身或者善行本身是不足以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一个人再良善也好，再好也好，他是在反映出上帝原本的属性的那一种的良善，但是他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主爱这个少年人，但是因为少年人不愿意撇下所有的跟从他，主也让他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教训，就告诉我们福音本身的确的跟善行跟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当一个人因着行善或者良善想到良善的喜乐，或者良善所带来一切的好处，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比较靠近上帝原本的属性，所以即使他是不信主的，上帝也愿意让他享有这一些属性所带来其他的好处。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耶稣基督也清楚地说，上帝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坏人，这一点我们得肯定而且得认识。约拿书也告诉我们，上帝连小孩子连畜生他都爱，所以这一种普遍的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很惊讶为什么 其他宗教的人或者不信教的人，他能够彰显出一些反而属主的人没有的一些的良善跟恩慈。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先肯定的就是良善善功本身不是救恩的一个因，它应该是救恩的一个果。但是传统的教训跟传统教会还是有挺大偏差的一个部分。当我在思考传统教会跟新兴的教会的分别的时候，我发现有几点是共同或者 是非常一致性的。就是传统教会在教导方面是很在行的，就是我们在教导在神学方面在理论方面都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解释出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而新兴起来的教会倒没有这个现象，现在对圣经就是一知半解啦，乱解的这个情况。但是传统教会在行道方面远远不如新兴教会，那也是肯定的。在人人教应的工作里面就接触到许多的人，我发现从大型教会来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 very enthusiastic， 就是很有这个动力感，就是一直在问我们该做些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出去改变世界，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东西啊，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在我们招新的雇员的时候，许许多多申请者都是从 mega church 出来的，而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 I am inspired to do something for our Lord Jesus Christ. I am willing to give up my job. I am willing to 什么什么什么。差不多没有一个是从传统教会来的，全部都是从他们教会来的。所以两者之间具有极大 的偏差。就是在传统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理论上面是懂得很多的，在另外一方面根本不懂理论，在乱冲一场。两者之间的偏差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在传统教育里面你看到许多争吵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我懂得比你多，我懂得比你正，我懂得比你对，所以一旦坐下来的时候，那个精神就立刻展现出来。我其实挺惊讶的，从最小的小小的团体到最大的一个组织都有这一种的情况。在另外一边就刚好相反，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理论都是错的或者是乱解的，所以共同点是我们全部出去改变世界的那种共同点。但是其中带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们那边可以吸引许许多的人。当然从我们这边来看，我们就说啊，他们就乱讲一通啦，什么的灵恩派什么乱，但是那一种的动力感我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它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两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神学家 F.F. Bruce 他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Hard Things of Jesus Christ， 就是主耶稣比较难令我们接纳的一些的教训，其实有很多的，它里面很多，这一个里面占了几章的这个篇幅。 F.F. Bruce 说，当主耶稣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你要变卖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说这一段是特别是西方教会最喜欢 water down 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赶快去找一些办法来解释说其实不是啦，主耶稣不是叫你去变卖所有的东西啦，主耶稣只不过是抓到这个年轻人的痛脚，或者说只是这个年轻人针对他，还不是针对我们啦，我们其他人不算数。 F.F. 不说整本圣经就是这一段，或者是那个骆驼穿入针眼的那一段。 F.F. 不说整本圣经每一个传道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The temptation to water it down is the greatest，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诱惑，就是把这个经文解释的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好像说这个骆驼穿入针眼其实不是真的骆驼啦，它是一个比喻，或者针眼不是一个真的眼，它是一个墙壁上的一个洞什么等等的，传统教育都有这种的见解。 FF 不是 nonsense， 不是的，主耶稣确实是说有钱人进入天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只不过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主耶稣就在这里把整个救恩从头到尾再一次说好，就是良善本身是上帝是因。这样子一来的话，主耶稣就问这个年轻人，你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都完全交给了我？ 如果不是的话，你不管你是良善也好，不良善也好，你做什么都好，都不算数。这是 F.F. Bruce 说是很难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 Jesus is Lord， 上帝主耶稣是我们的主。Are you able to give up everything for him？ 当你能够把所有东西，你人生所有最后的一点交给他的时候，那良善本身就有它真正的意义。要不然的话，它只不过是沾了上帝边缘的光而已。你要进入真正良善的话，你就得把整个生命交给他。当我们看见这一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知道说良善本身跟救恩没有关系的时候，其中一个反效果就是我们会沾沾自喜，我们说 OK 好咯，这一些做良善的人他跟救恩没有关系，反而我跟救恩很有关系，所以我很幸哦，我不用做这样的东西。其实刚好是相反的，因为你在其他经文里面你就看见主耶稣所要求是远超乎于良善的，所以他告诉这个年轻人，良善本身不是果，它是因。你不单只你要想良善的问题，你还要想你整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理论本身不足以，是不足够的。福音派可能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把福音变成消费化，就是消费者 consumer 费。你说我四个属灵定义，一二三四，你相信吗？你相信 congratulation， 你现在在，你是天国的一部分，是那么简单吗？福音派相信是这样子的，我个人不认为如此。你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主耶稣的要求是那么的严谨，这个年轻人已经做了许许多多那么好的事情，耶稣也爱他，但是耶稣没有给他廉价的救恩，反而耶稣要他生命的所有，生命的全部，而这生命的全部就必然会结出良善的果子来。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传统教会道的这种正确的教导，大型教会乱七八糟，但是在行道方面的这个积极，我想我们得重新的思考我们的偏差在哪里。愿上帝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回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出荣耀上帝的不二法门。主耶稣说，当众人看见你的善行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得思考的一件事情。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恩慈良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刚强的。我们的人生里面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就周旋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很难想到别人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本为善，所以当我们自称为是你的子女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当有彰显出善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使徒保罗说，恩慈跟良善也是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生命里面很难能够有这样的觉醒，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在搅扰着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挑战年轻人，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放掉，你才能够看得见上帝的荣光跟上帝的荣美，叫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口里所能够讲出的一系列的东西，叫我们的生命实在在行动上面能够结出果子，好叫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众人看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恐怕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还会来责备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荣耀你，反而为你带来许多的羞辱。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得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来，因为这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愿我们生命结出从上帝而来良善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